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能在这里同心合意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也是独一的救主。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位你的儿女能够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前面的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刚刚结束。那么里面我们看到了，因为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他们一同生活在教会的群体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饮食的习惯或对于日期的一些看法，因着不同的背景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非基要真理问题呢，或者是一些属灵真理的次要性的问题，那么保罗就劝勉他们，就是说那些对于真理有更清楚认识的那些就是刚可以说刚强的这些肢体，我们更应该去担待去包容那些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的软弱的肢体。他们要彼此在主里面接纳，保守在主里面的合一。也就是说呢，我们个人不要因为我有这样的认知，我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我们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那么这种呢，耽误自己的态度，那么必然会破坏教会的和睦，使神的教会就会出现混乱、纷争、嫉妒、愤怒、苦读真经等等这些不合一的现象。那么这些事情的出现呢，其实都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损害了神在教会，损害了神的教会呢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其实教会的合一，其实是耶稣基督对教会其实是最放不下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主就是为这件事情特别的来祷告，而且祷告了两次。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主耶稣向父神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神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就是像圣父、圣子、圣灵那样的合而为一。这是主盼望他的教会也是如此，让他的儿女在神的家中。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继续在二十到二十二章又继续来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基督耶稣他在教会的合一，盼望教会的合一，那么他尤其关注这件事情，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这也是圣经一贯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让神的教会真的是合一和睦，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所以在箴言六章讲到神所厌恶的，那里面说有七件事情，那么最后提到一件神憎恶的事情，他说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神非常憎恶的。那么主耶稣在他的事工初期，那么也告诉门徒， 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那是主耶稣一起从其服侍出来事工，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面不是为了持守真理神的真道，而是出于私欲或者恼恨或者是什么方面事情而引起引起纷争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来悔改，不然的话他的结果就像圣经讲到的是极其可怕的，那是神震怒的。而那些使人和睦的人将得到神大大的赏赐，大大的祝福，这里说会成为他的儿子。那么在今天的信息中呢，使徒保罗就是劝勉罗马的教会，那么针对教会中有不同背景的基督徒，或者呢就是在他们在非基要真理的一些事情上，那么他们无论是刚强信心刚强的还是软弱的，都当以主耶稣基督来为榜样，活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样式来，能够使教会的合一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事情。使徒保罗呢，在今天的这段信息中，就从三方面来教导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那么，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这种的行为，在教会生活中，或者还有心智，它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就要我们彼此来担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担当，就是要效法基督，他不求自己喜悦。第二个方面，让我们彼此来同心，就是要效法基督，一心荣耀父神，一条心，我们都是要荣耀父神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彼此接纳，因为基督也接纳了众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配的，但是基督都接纳了你我。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当彼此担当，要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呢常常被我们忽略，就是做事情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告诉我们要追求教会里面群体的共同能够被建造。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显然是在认同外邦基督徒对饮食或日子的那些的看法，他是认同的，所以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就是帮助承担他们的重担或者是难处。那这里面坚固的人呢，就是坚固的人，因为他呢对某一个真理或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呢他就有把握做或者不做某一些事情。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它特别特指就是那些信百物都可以吃的那些教会中的信徒。而不坚固的人呢，往往就是对某一个真理他还不能完全的明白，也没有把握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所以这里呢就是特指教会中那些那么仍然是就是持守那些他们旧约中律法规条的那些人。那么在教会里面，坚固的人和不坚固的人，不管是哪一种人，其实都是我们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所以呢，个人的重担，他上帝告诉我们要互相来担当，不应该互相挑剔，彼此的论断，而应该彼此来担当，不要只图自己的喜乐。当然了，保罗不是说让信徒互相模仿， 更不是说让他们彼此来论断或者轻看对方，而是让我们用爱心和耐心来担待不接固人的软弱，来等候神赐给那些不接固的人信心，让他们随着生命的成长慢慢对真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就能够也能够放下过去那些旧约中的那些观念，尤其守律法中的规条的那些礼仪的观念，他们就可以也能够在这些方面得自由。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就让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学习肢体之间的生活，首先是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就是对付我们自己的喜悦。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并不关乎，如果我们那些不关乎真理的问题，如果我们往往如果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人，那么这就很容易那么破坏教会的合一，很容易彼此败坏，彼此论断，互相的败坏。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劝勉。那么这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打不打疫苗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这是不关乎基要真理的事情，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认识，我们彼此要互相的理解，彼此的来担当，不要互相的论断，这样呢其实就影响教会的合一，这一定是不讨神的喜悦。那么第二方面，那么第二节他又告这样又继续跟我们讲，他说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色喜悦是他得益处，借以得行。那么显然这里呢，灵色就是指向的那些所谓的生命还比较软弱的那些不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么大家呢，他们还是彼此共同，其实在教会里面大家是想追求一种彼此共同在主里面灵里面的快乐，我们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基督徒的喜乐，真正的彼此理解，能够在灵里面体验到这种的喜乐。那么这种喜乐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能够使对方得益处，借力得喜。那么对于这些犹太有背景的基督徒来说，那么要担待他，也要接纳他，保罗这里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那么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要使他得益处，让他们的德行，就是让他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就是使对方属灵的生命被见证，能够活出这种属灵生命的特质来，就像神让喜悦的我们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像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几个方面的特质来。那这是教会群体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呢，不是就是来争论谁对谁错，我们在这里是彼此要得到造就，不是比高低，比谁对谁错，我们乃是目标是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造就，彼此来扶持帮助，活出神喜悦的样子。那么这里呢，个人勿要叫灵色喜悦，他这儿绝不是说让我们放弃约则去讨好别人，而是为了使他得益处，借力得行，不是要讨好他，国哄他，使他高兴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做一切，没有让这个的生命能够得到益处，没有让他这个生命能够得到一些更新改变，那我们做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督在基要真理上，我们是毫不妥协，但是呢，在非基要真理上，我们可以寻求求同存异。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主，让我们的神能够喜悦，这是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呢？那么接下来呢，第三节呢，保罗就告诉我们的原因， 他第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效法的，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领受恩典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所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其实就是这样子，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单单的来讨神的喜悦。那么为了主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我们罪人的好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把我们从魔鬼的这个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把我们释放出来，不再被这些这个邪恶势力，不再被这些捆绑，不再被这些束缚，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那个按神的形象造的那个样子。其实这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成圣的过程中，在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身上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他不是为他自己做什么，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他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呢，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从这个方向，我们去一起来努力，对不对？因此呢，当我们在教会群体里面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应该更应该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不是我们在教会中，不是说大家为了展现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的才华，来展现我们个人对真理的认知的清楚，而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做。我们要看见别人的需要，要彼此来扶持。这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属灵的原则。那这边呢，也引用的，他引用的是诗篇69篇9节的内容，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么这里面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了讨神的喜悦，保守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完成父神所交托给他的救赎计划，他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愿意让辱骂神的辱骂归到他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承担这些来自于人的攻击，其实他也是为了我们人的好处，而他不继续的永远的忍耐。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到处其实是被攻击的。就在他上十字架，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有人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呀。还是这样的来攻击他，来嘲弄他，来羞辱他。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非常清楚他要来到世上做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他不受这些言语上对他的影响，他只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就是顺服父神，为我们完成那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就效法耶稣基督他这种的完全的顺服、讨神喜悦的榜样。那么接下来第四节他这儿说了，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么显然，那么这是指的旧约啊，圣经写这个保罗说新约还没有成熟了，所以保罗这说的圣经啊，主要是特别是指旧约圣经。那么前面其实第三节里面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也正是印证了这个，这也是来自于旧约圣经，就是出自旧约的诗篇69篇9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在提摩太后书3:16-17，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呢，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透过神的启示来教导我们这些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怎么能够活出一个新生的一个样子来。所以呢，圣经有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的功能。教我们，那这里面呢，他说教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么这是咱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它的原文的旨意其实更好明白。原文旨意他说教我们借着忍耐，借着圣经的安慰，可以拥有盼望。你看这个翻译我觉得更明白了。也就是说，神是借着圣经来安慰你我的，让我们能够生出忍耐和盼望。所以前提是透过圣经。所以呢，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基督他那种不求自己喜悦的那样的生命来。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得到安慰呢？因为我们如果是效法耶稣基督，遵循圣经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些的原则，但是我们还要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真真实实这样行出来的话，我们必然会遭受各样的挑战或者是攻击。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可能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些痛苦。所以呢，这样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信主有多长时间了？如果我们信主之以后呢，从来没有受到挑战，还从来也没受到过什么攻击，你周围的人看见你，唯一的不同就是，哎，你在星期天来一趟教会。那么你其他的时候呢，你与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什么区别，别人看不出你身上有任何的特质来。那么你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信仰，你到底在信什么？你是怎么信的？你的生命到底哪里有了改变？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口上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的人的一个提醒，也让我们来反思。那么神的话会成为我们，虽然会经历各样的难处，甚至是各样的一些痛苦，但是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经历痛苦时的安慰，神成为我们在软弱时的随时的帮助。那么在神的安慰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得着那属天的盼望。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得着，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慈爱的，也是全能全知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就相信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切的话语。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圣经它一直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心的盼望。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不是说指，哎，谁将来能够离开世界，能够上天堂，是这样，这是我们将来每个人也是有这样的盼望。但是更重要的，圣经这里面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盼望我们的旧人的生命能够被神能够真实的来改变，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人，这是我们的最好的盼望。有了这些，我们才会有将来那些永远的、永恒的在天堂。如果我们这些，如果一生中没有这些的表现，那么将来可能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盼望。那么神总是呢先改变人，那么他也总是呢赐人一个这个得救的信心。那么在认罪悔改、在成圣的过程中，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来改变。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痛苦，那么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所以 在痛苦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才会真正的体会到神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我们来接受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呢，纵然我们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也一些痛苦苦难，我们也不至于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神会亲自的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保罗告诉我们的，要效法基督，就是要彼此来担当，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下面再看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第二个方面，也要让我们彼此来同心，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一心一意来荣耀父神，我们也当如此。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就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如果不同心，我们人就不可能合一。所以呢，保罗劝勉罗马教会里面，不管是外邦基督徒也好，还是这个罗马犹太的基督徒，都要彼此同心。这并不是说让他们不要任何不要想任何东西，不是说让他们不要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里是要他们同心来效法耶稣基督，用合一的见证来一口一心来荣耀神，荣耀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他们做一切事情的目的，那么放下一切别的，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荣耀神。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喜悦。虽然一些事情呢，可能自己当时做的时候还不觉得这个，觉得可能当时不怎么喜悦，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要相信，只要这件事情是荣耀神的事情，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该这样做的事情，那么一定会对我们自己或者为他人，一定会得到益处，一定会彼此得到造就。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偶尔如果是被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彼此可能有互相的这些冒犯。如果你被一个肢体冒犯了，那么你甭想也是用圣经，你甭想是说以恶来报恶，这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我们本一下就想这样做的。但是呢，如果你想到以恶报恶，这是违背圣经神的教导的，那你就祝福神，你暂且的忍耐下来。你可以事后去找那个冒犯你的人，用马太福音十八章来去跟他来沟通，来跟他来交流，来这个交通来挽回他。如果他回转，那么你们就能够一同来得到造就，一同得到造就。那么即使他硬着心不悔改，你这样做也一定是讨神喜悦的。因为我们做任何事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讨好他的。那么保罗这里面呢，劝勉信徒，他说效法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说要他们模仿基督的那些行为，基督做的那些事情。基督做的事情有好多是人不能模仿的，因为只能神耶稣基督他来做。像基督耶稣那样我们不是说模仿他不这个发异梦或者行神迹，这些不是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的。他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像耶稣基督，在像保罗在腓立比书5章5到8节里面勉励每位神的儿女一样，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他什么样。他不用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谦卑，那么他情愿来顺服父神的旨，来讨父神的喜悦。 所以保罗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样舍己，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而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谦卑忍耐顺服神，让我们同心同有一个心志，就是单单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这样就这样在这样一个心智中，我们才能在主里面合一。所以呢，无论是彼此同心还是效法耶稣基督，都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或别人的这种的说教我们能做到的，而是我们要靠着神所赐我们的忍耐和安慰。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自己能做到的，能生出来的忍耐和安慰呢？是从神来的，是神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但是呢，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迫切的来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神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我们就能彼此同行，我们就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就能够共同保守神赐给我们在教会，神告诉我们的在教会里的合一了。我们也经常，我们教会也常常我们讲到同心，我们也讲合一。那么同谁的心呢？我们是要同神的心，不是要同那个人的心，不是哪个人说什么，哎，跟他一样就有同心了。我们要同神的心，在哪里合一呢？是在神的真理上合一。不是在哎，你讲他讲的你爱听，你就说跟他合，那么是我们是要在神的真理真道上合一，那这是一个我们中心的一个原则，同心合一的原则。不是说大家在一起没有纷争没有吵架我们就同心合一了，如果说不纷争不吵架等等这些，他是用一个真理，用代替真理，用真理呢为交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其实你丢弃了真理在别的事上追求一样，其实这不是，那么其实这就是在一起在犯罪。如果离弃真理，那么不在需要真理上，那么一起来追求，来追求合一，而在别的事情上其实相当于一起在犯罪。所以呢，同心是同神的心，合一是在神的真理，在他的真道上合一，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我们只有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一口来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彼此同心。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我们在内心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才会有彼此合一的行为，我们才能在生命中能够行出这样的事情来，才能体现出一个光和盐的生命来，就是一个真正的蒙的神的恩典，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来。如果我们能在教会群体生活中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其实这个见证就是在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告诉我们的，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神的儿女在教会中透过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交托，那么我们在这里是一起，教会就像是一个学校，是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们个人就不要自高自大，而是要愿意体谅那些比我们自己软弱的卑微的那些的肢体，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一同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一同来成长，这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荣耀神的美好的见证。那么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呢同心效法耶稣基督。那么保罗教导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第三个方面，让我们能够合一，就是彼此接纳。因为呢，耶稣基督他也接纳了 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也不同，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因各样的不同就不接纳谁，而是完全的接纳了我们这些众人。那我们先来，那么这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段告诉我们的。他首先在第七节，保罗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么这里呢，首先可以提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们众人。那么神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光景呢？我们可能不会常常思想这样的问题。那么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他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如此不堪的我们能够被神接纳，被圣洁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接纳，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轻看我们的弟兄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论断，彼此论断呢？其实那就表示我们这个被接纳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见神临到我们身上是如此大的厚爱，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就更容易去接纳那些在我们群体中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比我们软弱的人，因为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一个宝贵的生命，一个神的儿女。既然神接纳了我们众人，我们怎么可以彼此不接纳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都彼此接纳的话，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人的本性能够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到如此，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也表明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那么，既然基督接纳了我们众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曾经都是罪人，本该都是灭亡的。如今我们都被耶稣基督救赎，成为了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我们就当听从他的吩咐，做他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不接纳主接纳的人，有的人那些人足以接受接纳的，如果我们作为主内的肢体，我们有如果不接纳别人，那么其实就是对主的不忠心，就是对主的一个没有听主的奉劝。我们也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心中也不会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按主的教导行，那么我们一定良心上会受到责备。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他是这样教导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其实以得享安息，就是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这里面学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也是让你我来学主的样式，学他的样式，就是要效法主的行事为人，接纳与我们不同的肢体，这是在荣耀我们的神，这是荣耀我们的神。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荣耀神，其实我们常常也这样讲，其实荣耀神啊，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人们认为我们做的比较好，做得很好，我们就可以荣耀神了。其实它不单单表面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呢，如果只是这样说，你做了一些别人看见你挺好的，这样就荣耀神。那么如果从事情的这个外表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碰到那些有一些人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很可能还异教徒，那么他们也能做在一些事情上，在世人看来他们做得很好，对不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样来荣耀神呢？比方说一个运动员，他在一项比赛中他得了冠军了， 啊，一个不认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运动员，如果他比赛得了冠军了，一个不认识神的运动员，他也在另一项比赛中也得了这个冠军了。那么两个人都，我们说啊，他们都做得很好，都得到了人的称赞。那么谁在荣耀神呢？我们用人的眼光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荣耀呢，不只是一些在外在事情呈现的一些外表的这些的结果，荣耀呢是这个人生命体现出一个神喜悦的生命的特质来，不是从一件事情上啊外表上，而是从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生命来，这样才是一个真正荣耀的荣耀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式来。所以纵然我们在外在哎，就是有一些有各种的成就，那么内在的谦卑才是真正的荣耀神。我们纵然就是哎，你一个人可能有的人说，纵然你可以被人服侍，但是呢，你却懂得去照顾那些软弱的、那些卑微的人，其实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来，这才能够真正的荣耀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主。所以这样的作为，人靠自己我们真的是做不来，我们可能做一次做两次不会经常做下去。所以我们人靠自己的本性，我们只能会自高自大，我们稍微有一些成就，我们可能就生怕别人不知道，赶快的来宣扬自己做了这做了那。所以只有来自于神的更新的生命，那么这样才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在神在人面前的谦卑，才会带来接纳，才会带来真理里面的合一。而这些既然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人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他做得再好，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那些得到的，他们也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只有信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有任何的进步，任何的成就，任何的改变，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都是不配被神接纳的，但是呢，基督却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众人，为我们舍己。所以呢，教会中的基督徒彼此接纳，就是承认我们都是不配的，完全是神的怜悯拯救我们，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来自夸，哎，我做的比别人好，他做的怎么样，所以没有，谁也没有资格这样来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得救和我们的成长都是单单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我们才能够彼此的接纳，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才能彼此接纳，而不愿那些不愿意彼此接纳的人，其实就是在窃取了神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如果人真的是窃取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自己多好，别人怎么样不怎么样，那就是你窃取了神的荣耀，也是真的是非常可怕。那么接下来第八节，他在这儿说，他说我说基督是为了真理做了受隔离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那这里呢，保罗他特别的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接纳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还落在一些旧约的条规里面，他们还没有走出来，所以他们这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所以我们也要接纳他。那么这里面的受隔离之人，就是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在这段信息里面。那么这里面说做执事，什么叫执事呢？其实执事的本意呢，在圣经中就是服侍人的人，就是执事，也就是仆人。那么基督自己他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所以呢，基督在地上的三年半的这个事工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服侍的也主要些就是犹太人，所以呢，他是 就是受隔离之人的指示，就主耶稣基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犹太人中间来行，来这个做事工，来传福音。所以他的这些作为，也证明了旧约圣经中神对以色列的这些列祖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弥赛亚来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来服侍人的人。那么这里面呢，九章十二节呢，他列了一好多的旧约里面的一些引用的旧约里面好多的经文，九章十二节。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他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外面呢，你们当歌颂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么这里面这些引用的旧约上的所有这些经文，那么他们九节呢，它是引用的撒母耳记和诗篇十八篇。那么第十节呢，是引用的是生命记32:43。十一节呢是引用的诗篇117篇的第一节，十二节呢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的11章的第十节。那么所有的这些经文为什么保罗在引用它，就是要证明神应许外邦人将与犹太人一样在神面前蒙恩典、蒙拯救，显明神的怜悯。这是旧约中早已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暗示。所以神的计划是把众人带进基督的合一里面，各种人 不只是犹太人，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学习彼此接纳。那么约西的根，其实圣经上也讲到，实际上我们说大卫的后裔，对不对？也讲到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指在旧约里面讲这些的时候，犹太人一听这个话，就是指向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给我们这样的暗示，让我们知道了福音它不是单单的传给以色列人，而是福音要借着以色列人这个非常小的这个群体，要传给全人类，要传给地极，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那么要传向世界的各方，这是神的计划，而现在他继续在成就，也很快能成就。那么第十三节，他是最后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就像一个祷告似的。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么这里呢，我们有盼望。为什么我们能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才有盼望。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才能相信圣经里面这些神的应许。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呢？因为我们完全信靠我们的神，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才信靠他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因着对神的完全信靠，我们的心才会能够真正的充满喜乐，充满平安。我们经常也讲平安，也讲喜乐，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平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喜乐，经常我们也听到大家讲喜乐。喜乐呢，它不是说我们每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吃好喝好，我们就高兴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喜乐，动物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喜乐是，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可以不被罪继续的捆绑，这是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从它里面释放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而这是平安，也不是说我今天没有出什么事儿我就平安了，那是人们所谓的安全。而这里的平安呢，是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跟神之间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和好的关系，我们不是在以神为敌了，所以我们不会再被神定罪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是心中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不是在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因为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如今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的父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我们也能够得到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相信那美好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要与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永远的同在。我们这样的信心是借着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信心不是你自己而生出来的，乃是住在我们的圣灵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真正的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平安，才会有这样的喜乐。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会有大有盼望，就是圣灵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是送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带领我们继续走我们在地上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是说跟着哪个啊我喜欢的人往前走，我们乃是跟着圣经的教导，透过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跟着神的话来走我们的一生的在世的人生的道路，奔走天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呢，让我们能够知道呢，我们若要想让教会合一，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以他为乐，荣耀神，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每个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盼望。所以我们盼望这个，我们就要怎么来做呢？我们就要追求效法基督的生命，追求效法基督的生命，就是要彼此担当，彼此同心，彼此接纳。我们不是只是考，我们不只是考虑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更当体恤他人的软弱。我们不只是追求自我的喜悦，我们更当考虑彼此同德建造，让他人得到好益处，彼此来成长。所以我们就要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生命呢？我们就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来彼此相待，活出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才会真正的看到在基督合一的，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有一个真正的合一的基督的教会在我们中间。好，我们来祈祷。我们在这段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赐下主你的话语，你来让我们能够来检讨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圣经中你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主，你应许我们，主，真的是我们只有你教导我们，只有真的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才会活出一个真正的主你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主，我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个主你的儿女，主，你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接纳，也让我们彼此同心，让我们彼此担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来荣耀神，彼此在主你的里面，你的真道中同得造就，让你的教会能够真正的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合一的主啊，能够在世人面前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